丹以理书第144，美国民主党崩溃的预言性意义。
美国民主党的崩溃是圣经预言中的一个特定主题，它是与美国第八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相关的预言特征之一。它与这样一种预言性的进程相关，使那属七者中的第八位的总统成为兽相之首。世上的兽相既是两重的，又是三重的。之所以说它是两重，是因为它代表教会与国家的结合；之所以说它是三重，是因为它由十位君王政权构成，并由首要的那位王教权所指挥。那兽被一个头所骑乘并统治，这个头就是第八个头，却属那七个之中。
美国的兽像既是两重的，却又是三重的。
它之所以是两重，是因为它代表政教合一；它又是三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个被盗的共和政体之角治国术组成的，而这个角又受一个被盗的新教之角教会权术的指挥。那兽被一个头骑乘并统治，这个头就是第八个头，却属那七个头中的一个。
无论哪种情况，这个头都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他的独裁最为清楚地展现出来的情境是历史上当地兽像龙一样说话的那段时期，因为说话是地兽的主要特征。他在1776年、1789年、1798年、1863年、2001年、2021年发生过，而当那形象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完全成型，它还将再次发生。
在保罗的时代，那不法的奥秘，也就是教皇权，已经在运行，但被异教罗马的龙所遏制。
在1798年和1799年，这条龙夺去了那不法之人的权柄，但在1989年，罗马教皇战胜了苏联之龙。整段预言历史一直到末了，都呈现教皇权与那龙处于战争之中。罗马教皇就是那个专制者，在末日他将被高举为邪恶同盟的首领，这同盟是由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联合组成。怀特姐妹说，在一个头之下就是教皇权，而诗篇作者也指出，十王高举第八个头就是那属七个之一。
看哪，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仰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为一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诗篇83:2-4。
当美国形成兽像时，它在本质上将是三重的，同时又是双重的。它将是教权与政权的双重结合，但那个政治体制将由一位首脑统治。第八任总统将统治并驾驭这兽像。那位第八任总统出于先前七位总统之中，是圣经预言中第六国度的最后一任总统，而他在担任第六位总统时受了致命伤。
预言中的罪恶之人自始至终都在与那条龙交战。
唐纳德·特朗普是那位搅动了全球主义之龙的富有的君王。自他于2015年6月16日在纽约市的特朗普大厦首次宣布有意竞选总统以来，他便一直与龙的势力展开政治、社会和哲学层面的战争。纽约正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双塔倒塌的城市，也是取代双塔的自由塔于2014年11月3日举行落成典礼的城市。
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基督与那144,000人的婚姻得以成全，而罗马的淫妇与地上诸王的淫乱则以一场假冒的婚姻而告成。就在那道星期日法令之时，出自伊甸园的那对孪生制度被高举，同时也遭到假冒势力的攻击。这对孪生的制度就是婚姻和第七日安息日。
后来，法利赛人就离婚是否合法来质问他时，耶稣把听众指向创世之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他说，因为你们心硬，摩西才容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马太福音19:8，他使他们回想伊甸那蒙福的日子，那时上帝称一切都甚好。那时婚姻与安息日同时创始，这两项制度为着上帝的荣耀，也为着人类的益处。随后造物主在婚约中连结那对圣洁的夫妇，说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24，他就为亚当的一切子孙直到时间的终结颁布了婚姻的律法。那位永恒的天父亲自称为美善的， 乃是使人类获得至高祝福与发展的律法。登山宝训第63页。
被盗的新教、招魂术与天主教在星期日法令上携手所形成的三重联合，是对伊甸中婚姻的伪造。当时创造主将那一对圣洁之人的双手连结于婚约之中，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婚姻与安息日这两大制度被高举，同时又被亵渎。盖印的历史始于双子塔倒塌之时，并在婚姻与安息日这两大制度被高举时结束。在那段历史的中间，自由塔于2014年落成启用，而特朗普于2020年在特朗普大厦开始搅动全球主义。
世贸中心双塔被摧毁，是对全球主义者贪爱钱财的责备，而自由塔则代表着宁禄对天上之神以及他借洪水所施行的审判的叛逆。正如自由塔也是反对上帝于2001年9月11日所施行审判的象征。
有一次，我在纽约市夜间被召唤去观看那些建筑一层又一层地向天升起。这些建筑被保证是防火的，它们被建造出来是为荣耀其所有者和建造者。它们越建越高，其中使用了最昂贵的材料。这些建筑的所有者并没有自问，我们怎样才能最荣耀上帝？主并不在他们的心中。我想，哦，要是那些这样运用他们财力的人能像上帝那样看清他们所走的路就好了。他们在堆砌宏伟的建筑，然而在宇宙之主眼中，他们的筹划与谋算是多么愚昧。他们并没有用尽心智的一切力量去思考如何荣耀上帝。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人的首要本分。当这些高耸的建筑拔地而起时，业主们因自己有钱可以用来满足私欲并激起灵舍的嫉妒而初出满志，欢欣自得。他们如此投资所用的许多钱财都是通过苛索压榨穷人得来的。他们忘了，在天上每一笔商业交易都有记录，每一宗不义的交易，每一个欺诈的行为都在那里被记下。时候将到，在他们的欺诈与狂妄中，人必走到一个主不容许他们越过的地步。他们将会明白耶和华的忍耐是有界限的。正言第九卷第十二页。
尼禄之塔所代表的叛逆是对上帝最近的洪水审判的反抗，并且它象征着全球主义银行家对上帝最近审判的叛逆。全球主义词典中对自由的定义与圣经的自由截然相反。龙的词典里的自由就是放荡，并以法国大革命的道德败坏为象征。
大城在其街上见证人被杀，他们的尸体沉尸之处，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埃及。在圣经历史所呈现的各国中，埃及最大胆地否认永生上帝的存在，并抗拒他的命令。没有哪位君王曾像埃及的王那样敢于更公开、更专横地反叛天上的权柄。当摩西奉主的名将信息传给他时，法老傲然回答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从他的话，容以色列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而且我也不容以色列去。出埃及记五二 ARV， 这就是无神论，而由埃及所代表的那个国家也会以类似的口吻否认永生上帝的要求，并显出同样的不信与悖逆的精神。大城在属灵的意义上也被比作索多玛。索多玛在违背上帝律法上的败坏，尤其表现在淫乱上。而这罪也将成为那将应验这段经文所述之国家的显著特征。
那么，根据先知的话，在1798年之前不久，某种具有撒旦起源和性质的势力将会兴起，向圣经发动战争。而在那片使上帝两位见证人的见证因此沉寂的土地上，将显出法老的无神论和索多玛的淫乱。这一预言在法国的历史上得到了最为确切而引人注目的应验。在革命期间，1793年，世界第一次听到一个由生于文明、受过文明教育，并自居有权统治欧洲最优秀国家之一的人组成的议会，齐声否认人类灵魂所接受的最庄严的真理，并一致摒弃对神的信仰与崇拜。沃尔特·斯科特爵士《拿破仑传》第一卷第十七章。法国也呈现出索多玛所特有的那些特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种道德堕落与腐化的状态，类似于那种曾使平原诸城遭到毁灭的情形。而历史学家把法国的无神论与淫乱并列陈述，正如预言所载。与这些涉及宗教的法律密切相关的是那项把婚姻的结合、 人类所能订立的最神圣的约定，其持久性最有力地促成社会的巩固，贬为一种仅属民事、带有暂时性质的契约的规定，任何两个人都可以随意缔结并随意解除。倘若恶魔着手设法寻找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去毁灭家庭生活中一切可敬、优雅或恒久之物，并且同时确保他们意欲制造的祸害能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发明出比贬义婚姻更为有效的计划。以机智言辞闻名的女演员索菲·阿尔诺把共和婚姻称为通奸的圣礼。斯科特第一卷第十七章善恶之争第269-270页。
纽约市的自由塔于2014年落成并举行落成典礼，不仅象征宁禄之塔的叛逆，亦是全球主义者对自由的界定之象征，其体现为对放纵的 LGBTQ 加运动的推崇，而该运动象征着对上帝律法的叛逆。真正的自由恰与那座塔所代表者相反。然而龙之追随者所采用的一项典型欺骗之术，乃是重新界定词语与短语，以导出错误的结论。那龙乃典型的讼师，它是文字匠扭曲语言以造成邪恶的后果。然而自由一词的真实含义，并非 Antifa 的无政府主义所代表之自由，亦非法国的革命所象征之放荡。
凡是不愿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在另一种权势的控制之下，它不属于自己。它也许谈论自由，但它却处在最悲惨的奴役之中。它看不见真理的美，因为它的心思意念在撒旦的掌控之下。当它自以为是在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时，它却顺从黑暗之君的旨意。基督降临是要打破罪的奴役在灵魂上的枷锁。所以，若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罗马书8:2。在救赎的工作中没有强迫，没有动用任何外在的力量，在神的灵的感化之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要侍奉谁。当心灵向基督降服而发生改变时，其中便有最高意义上的自由。除去罪恶是灵魂自身的作为，诚然我们无力使自己脱离撒旦的辖制，但当我们渴望从最终得释放，并在极其需要之中呼求一种来自我们之外且高于我们的力量时，灵魂的能力就被圣灵的神能所灌注，并顺从意志的指挥去成就神的旨意。
自由塔所代表的自由是法国大革命的放荡和宁禄的反叛。就在第二年，在特朗普大厦，这位自1989年以来最富有的总统宣布参选，此举将搅动全球主义者。同年，美国在联邦层面批准了同性婚姻，正如法国大革命期间那样，当时他们把婚姻变成一种纯粹具有暂时性质的民事契约。
龙与最富有的总统之间的战争被发动，双子塔因上帝大能的一触而毁灭，这标志着封印时期的开端，以及来自无底坑的伊斯兰之兽的到来。在那段预言性历史的期间，自由塔落成奉献之时，标志着来自无底坑的无神论之兽的到来。如今，那对在伊甸园中设立的安息日与婚姻之双生制度的倾覆，标志着封印时期的终结，以及第三个来自无底坑的天主教之兽的到来。
2020年11月3日，特朗普遭受了致命的政治伤，就像教皇权在1798年所受的致命伤一样。1798年的这道伤是由字面意义上的法国造成的，而2020年的则是由属灵意义上的法国造成的。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与他们征战，并且胜过他们，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体要倒在那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称为索多玛和埃及，就是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之处。启示录11:7-8。
在大征战中，怀特姐妹称法国为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之大城。
那么照先知的话说，在1798年之前不久，将有某种出于撒旦、具撒旦性质的势力兴起，向圣经开战，而在上帝两位见证人的见证因此被迫沉默的那片土地上，将显明出法老的无神论和索多玛的淫乱。大征战270。
在美国即将颁布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兽的像将完全成形，
而那些在自己身上完全成就了基督形象的人将被树立为神的旌旗。作为神的旌旗，他们将维护第七日安息日，并向世人彰显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唯有借着神性与人性的联合方能成就。而在这被称为奥秘的伟大真理之中，婚姻制度被高举。这旌旗象征安息日及其孪生制度婚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身体的救主，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也爱教会，为他舍己，为要借着道用水把他洗净，使他成圣，使他可以献给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皱纹或类似的瑕疵，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丈夫也当这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如主对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体的肢体，是他的肉和他的骨。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五二十三更三十二。
这面旌旗是安息日与婚姻这两大制度的象征，而婚姻表征神性与人性的结合。那婚姻的奥秘表征他的教会，就是他的殿。
那座塔是圣殿的象征，历代愿望第五百九十六页。
在盖印时期之初，双子塔倒塌；在盖印时期之中期，代表就两只脚而言，将两类人分别出来之过程的两座塔被任命。在盖印时期之末了，神的殿与安息日的双子塔将被高举，立作外邦人的旌旗。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必临到一切自高自大的人，临到一切高抬自己的人，使他们降卑，又临到黎巴嫩一切高大挺拔的香柏树，并巴山一切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和一切被高举的冈岭，又临到一切高台和一切坚固的城墙，又临到踏实的一切船只，并一切可越之物。人的高傲必屈下，世人的狂妄必卑微。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他必全然废除偶像。人要进入磐石的洞里，土中的穴里，因为耶和华的威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当他起来使地大大震动的时候。到那日，人要将他的银偶像、金偶像，就是个人为自己所造用以敬拜的，抛给鼹鼠和蝙蝠，好进入领款磐石的裂缝。因为耶和华的威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当他起来使地大大震动的时候。你们当止息倚靠人，那不过鼻孔里有气的，他算得了什么呢？以赛亚书二十二更二十二。
我的慈爱，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诗篇一四四二。